我们现在翻到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话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我们现在呢还剩下一点的时间，我想我们就从第一个讲章开始讲起。五个讲章呢，关于天国的五个讲章我们已经讲了一个了，就是第十三章，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第五章，就是我们先来看山上的教训，就是第一个讲章。那因为这个讲章大家比较熟悉，所以我可能不会有很多的时间，我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讲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要知道整个你把五章、六章、七章读完了以后，那么你很自然的你就发现说，山上的教训呢其实是讲到天国的实际，或者是天国的内容，或者说讲到天国之子的品格。所以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它，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讲到天国的实际，讲到天国的外表，然后呢有一天讲到天国的实现。那么特别讲到第五个讲章的时候，就讲到将来天国怎么出现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是奥秘的天国，但是有一天呢神把众子就摆列在空中，那个时候大家都看见，大家都知道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的主他果然他就在这个地上的国果然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五章、六章、七章很明显一开始是给我们看见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到底天国的性质，或者说天国的或者说天国的内容，或者说这个天国之子的他的品格是怎样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八福。那么这里说虚心的有福了，哀痛人有福了，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这原文的意思呢，这个有福的意思就好像是一个恭贺的语气，就好像说今天你拿到博士学位了，那么等到呢这个老师，就是那些评审的委员，那么当然有一个是你的指导教授，那么等到他请你出去了，因为你做最后的辩述以后，然后就请你出去，然后呢等到再开门的时候，第一个出来跟你握手是你的指导教授，他恭喜你，意思就是说你拿到博士了。所以我们的主讲到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当我们的主看见他们就说他们有福。所以我们的主当他们对门徒这样说的时候，乃是指着最后神在他们的身上的目的达到了，所以这些人呢是可蒙福，这些人可贺可喜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天国之子是怎样的呢？天国之子第一，他是虚心的人，他有福了。这个虚心的人呢，就是邻里贫穷的，这些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想想看，如果天国是他们的，他应该是最富有的。所以这里最贫穷的人是最富有的。那么这里叫做邻里贫穷，而且在原文的意思是赤贫，就是说凭的这就是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但这样的人呢是最有福的。我们每次蒙恩得救的时候，主都是把我们带到赤贫的地步，所以你才会相信耶稣，所以才会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我们知道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乃是我们的赏赐。讲到天国的时候，这很明显的，这里对于天国之子，我们的主讲到天国的赏赐。那么然后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因为他们蒙恩得救，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根本什么都没有，所以就为自己的罪行在那忧伤痛悔。所以我想许多蒙恩得救的人，他一开始都是从零开始，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为着自己忧伤痛悔。如果你真的圣灵光照我们的话，那么一定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哀痛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么然后呢，温柔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温柔的人就是我们说过，就像摩西，是他是最谦和的人。那么最谦和的人呢，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个矛盾，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上都是最刚强的人，最有办法的人，他们才承受地土。所有温柔的人都是吃亏的，都是失去土地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温柔的人，他什么也不争的人，结果呢，你看见他要承受地土，那块地是他的，迦南的应许是他的。那不止如此，然后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因着邻里贫穷，他自然就哀痛。因着哀痛，他得了安慰以后，他这个人就是个温柔的人，你看见很清楚。然后接着下来呢，他自然的他就饥渴慕义，他羡慕，他对于义是个饥渴，他羡慕做个义人。那这个义是什么呢？这个义就是后来所说的，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光是像文士那样，光是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不满意。他里面还是觉得饥渴，非达到神给的目的，非达到神给的标准，他不会满足的。所以一个真正渴慕的人，一个总是吃不饱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可以说是最蒙福的。我还记得我的外孙女小的时候啊，她有一句话是她的口头禅，你给她吃任何东西她都说还要，任何东西都是还要，所以她长得又白又胖。他的爸爸就不是，他爸爸呢，小的时候就喜欢讲一句话，不必不必不必，你给他吃什么他都是不必，所以当然长不大。所以我们知道，对于主的话，对于主，我们真的要常常说还要。我常常觉得今天呢，我们对于主的渴慕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是饥渴慕义的人，我们真的能够说，主啊，今天我们能不能有一个义，当然我们一信称义是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已经有了，那为什么还要羡慕呢？羡慕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将来呢，你知道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乃是什么？乃是因着圣徒所行的义。所以那个义不是他因信称义的义，乃是圣灵在这么多年在他身上，然后编织最后呢产生一个义。那个义呢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这个有没有渴慕？你对自己满意不满意？你是不是觉得你不止因信称义，而且你觉得你的义就像主所说的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渴慕，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然后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有他真的饥渴慕义，然后呢，你看见他不是以自己做中心，他总是想别人是怎样，如果他在别人的那个地位上他会怎么样。所以连续的人有福了，如果你能连续别人，有一天你必蒙连续。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不放过别人，有的时候我们不让别人，但是你想想看，有的时候在你一生里面，主会把你带到一个地步，你会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但是等到你真需要怜悯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了，因为你不是个怜悯别人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为什么你读圣经，我也读圣经，但是你遇见神，我没有遇见神？原因就在这里，谁的心是单纯的？如果心单纯的一个地步，像一面镜，像一面像湖面，像这个像湖一样，像湖面一样，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平静，它自然能反映天。所以同样的，一个人能不能看见神，就到底就问说，他到底他是不是个清心的人。 然后呢，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今天许多人在肉体里面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但在这里你看，为这世人和睦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从灵里贫穷，从灵开始，然后到哀痛，然后到温柔，然后到饥渴，然后到现在他不以自己做中心，他能够替别人设想，好像能够从别人的皮肤里面来看这个人一样，这叫连续人的人。然后他向着主的心是单纯的，是清新的，所以他能够看见神。那因着这个缘故，在教会里面他能够劝人和睦，能够叫大家能够彼此相爱，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你看见神的儿女没有分开的可能。因为他的服侍，因着他的爱，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种光景，是合一的情形。那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那么这就又来到了这一章的主题。因为后面又说，你们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义是超越的义。今天做基督徒不能做个平凡的基督徒，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个超凡的要求。如果是平平的，神不满意。如果你是能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会为义受逼迫，那这个人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七福呢，是从天国是他们的开始，从天国是他们的结束。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七个福，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给我们看见这个天国之子怎么样长大，怎么样成熟。所以最后给我们，所以给我们看见，这就变成天国之子的品格。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麦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问题就是不光是一粒麦子，然后不只要长大，而且要结出丰满的籽粒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成长的过程，那么这个工作当然是圣灵的工作。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给我们看见说，你看天国之子就是这样的人。这个就是主为什么把这个天国之子把它种在这个田里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指望什么，有一天我们能够成熟。那么当你仔细的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八个福啊，如果你仔细看这里面所给我们的八个福，你就事实上叫你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没有人像我们的主一样，他是完全倒空的。我们的主常常哀哭，他常常哭耶路撒冷。那么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乃是一个人的八方面。所以每一个天国之子的品格，乃是天国那个国王他人格的八方面的表现，八方面的表现。所以好像一颗钻石有八面，当你看见那个钻石的荣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是八面，然后给你一个主要的，给你看见一个整个的概念。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所谓的天国的实际，就是今天我们不只有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产生了基督的性情，所以我们能够爱，我们能够忍耐，我们能够谦卑，能够温柔。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难得谦卑，难得温柔，难得忍耐，所以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把忍耐温柔组织在我们的身上。本来呢，我们如果把一张画在这个盘子上，你一擦就擦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忍耐，人的温柔和人家一下就擦掉了。所以我们巴不得有一天圣灵能够把用火把这个画是烧在盘子里，你怎么擦都擦不掉，这就是品格。所以讲到国度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不光讲生命，他是讲成熟的生命，他不光讲生命，他也讲性格。那么你把这性格加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的人格，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形象，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乃是当教会聚在一起，整个天国之子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表基督的温柔，他能够表现基督的谦卑，把这些通通加在一起，人看见了基督的人格。 所以人就感觉到神的同在，人就看见了我们的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八种不同的属天的品格。那么这个应该是坐在基督的身上。那么其实你再读下来是九福，还有一个福，不过九福那是解释第八福的。所以第十二节说，你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那么不要忘记了，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那这个第九福是这样，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毁坏各样坏话，毁谤你们的，你们就有福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第九个福。但是我说过，这第九个福呢，是解释为义受逼迫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毁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么什么叫有福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恭喜你，现在你终于达到了神所盼望你达到的，但是更重要一点在哪里？因为这里讲天国，所以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什么叫有福？有福就是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个不是地上的赏赐。所以什么叫做进天国呢？进天国就是要得着天上的赏赐。所以这样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还有呢，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先知也是人也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得着赏赐。今天我们在新约，我们也要得着赏赐。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那么当我们看到说整个这个天国，这个天国这个之子的品格，其实说出那个国王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的人格，表现他的人格。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天国的目的，天国的实际是什么？哪里有天国的实际呢？我们说，你怎么知道这就是天国？你怎么是这里天掌权呢？你能不能看见基督的荣美？你能不能从教会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然后你能不能在每一个基督身上，你看有的人是哀哭的人，有的人是贫穷的人。那么还有，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你有一个感觉，你觉得稀奇的很，这个天国和地上的国不一样。因为你看这地上的人呢，谁越强暴，谁越有权有势，谁的拳头大，他就得着地图。所以罗马的拳头大，他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天下，这是地上。但是谁最软弱，谁最温柔，简单的来说，谁最没有用，他就能够得着地图。这个完全是跟世界上相反的。你看见什么时候你最贫穷，你就是最富有。什么时候你在前，你就要在后。所以稀奇的很，什么时候你降卑，结果你就要升高。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你会有一个感觉，你觉得在这个国度里面什么都是颠倒过来的。这个世界上是喝 seven up， 你是喝 seven down， 你明白吗？你总是在很多地方，你看见好，我们觉得是富足的，其实是最贫穷的。稀奇的，我们许多，所以价值观完全不一样，那个价值是完全颠倒过来了。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天国乃是个颠倒的天国？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颠倒了。世界因着犯罪的缘故，老早就着神的旨意来讲，已经是 upside down， 已经完全颠倒了。所以当主拯救我们的时候，那个价值从各方面来看，不要忘记，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价值观是完全和他们相反的。所以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走第二里路？为什么给第二件衣服？这是懦弱的表现，怎么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要忘记，你以为打人的人是个最厉害的人，最有能力的人，不，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人。谁是最刚强的？不是光忍耐的，忍耐还不够刚强，乃是你能够转过来让他打，这个人是最刚强的。在整本马太福音，主的形象是狮子，所有天国之子都是小狮子，在罪的面前应该像狮子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世界的价值和我们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世界什么时候颠倒过来的？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灵魂身体，我们的身体听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话，受我们这个魂的支配，我们的魂受灵的支配，灵受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圣灵来支配我们。如果你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因为生命树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就是神那样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身体受我们魂的支配，魂受灵的支配，灵里面有生命树的果子。用新约的话来讲，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你看这样的人是个正常的人。但什么时候人一堕落，灵一死，然后你看见我们的身体就跑到人的魂上面来了。所以本来应该是我们这个身体听我们的话，现在反过来了，是我们听身体的话。等到酒精发动的时候，人不能不喝酒。有许多的原因发生的时候，你看见人觉得饥渴，许多的渴从哪里来的？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等到你真的要满足那个饥渴的时候，结果是家破人亡。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人这样的人。那你怎么知道人是失丧的人？人是失丧的人，为什么？因为他颠倒过来。为什么呢？他本来灵在上面，结果现在灵在最底下，然后人的身体在最上面，所以他完全受身体的支配。那当你完全受身体支配的，本来你这个人代表怎能代表你？因为你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我思故我在，我这个人有我人格的尊严，我存在，这叫做魂。但是有一天慢慢人堕落到一个地步，你看见我们完全受什么？完全受身体的支配。看看所有神所创造的野兽和动物，他们是泥土造的，我们也是泥土造的，所以我们享有共同生物性的生命。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为什么是一个人？就是这个人身体能够听他的话，不是他听身体的话。当身体告诉你说要睡了，你就睡着了，你不需要去安眠啊，不需要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现在你真的你真的在那里许愿说，我一定要减轻，我一定要再减结实，否则这个身体太危险了。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你可以试验多久，你可以实行多久，但是没有多久就不行了。为什么？马克杜温不是告诉我们吗？他说戒烟那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他说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要问说，难道我们没有愿望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吗？当一个人吃了善恶树以后，他当然能分别什么叫善，什么是恶。但是最痛苦的就是，如果没有生命树的话，你没有行善的能力，你也没有拒绝恶的能力，这就是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要问大家，今天是人来，我们身体支配我们，还是我们支配身体？如果你是思想情感意志来支配我们的身体的话，圣经说亚当是个活的魂，明白吗？意思就是这个人为什么是特点呢？因为他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神是全知最有智慧的神，他把智慧的华给人一点，就变成了人的理智。然后神把他爱给我们一点，就变成我们的情感。神把那个意志的火花给我们一点，就有了自由的意志。所以我们最像神的地方是什么？乃是思想情感意志，我思故我在，我爱故我在，我选择故我在。这是我的尊严，这是人格的尊严。我的身体应该听我的话，不是我听身体的话。所以当人形容我的时候，他说一个魂，两个魂，三个魂，所有七个十个魂到埃及去，圣经是用魂这个字。所以你就晓得说，现在你算人头的时候，他的特点是什么？他的特点是魂是特点。你记得从前呢，特别在古时候的中国，当大家很贫穷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句悲哀的话，就是一家八口一张床。那现在我今天如果是一家的主人的话，我算人，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他们明明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但是因为我要供应他们，我要喂养他们，希望能够他们能够饱足，所以我要问说，我有几张口啊？我要几张口要把它喂饱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变成一张口。你看，当穷的时候就是一张口，但是问题在这里，按照神的本意，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人， 人，人，人什么？人有他的自由意志，人有他的思想，有他的情感，是他的人。他的意志应该对神的，对神说是，对撒旦永远是不，这个才对啊。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刚好翻过来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是身体来支配我们。如果身体来支配我们，你干脆叫身体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英文，在原文里面，这个道成肉身的肉身和肉体的肉体，都肉体要致死的肉体是一个字。为什么是一个字？很清楚，本来我们这个人应该是人才对，但是结果我们变成一个一个的身体，所以圣经称它做肉体。肉体什么意思？肉体就是个颠倒的人。所以你记得吗？我们从前在古时候，他早时候早期的，在台湾还是如此。你真的找人的话，你在电灯杆上面要有寻人启事，那个人一定是倒过来写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当你看见，当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从表面上来看是金银金碧辉煌，但是其实这个世界是完全颠倒过来。那如果我们的主拯救我们，如果今天这个国是人子的国，当然要颠倒过来。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当你读到天国的性质的时候，你会叹一口气，你会觉得很积极，怎么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国度是颠倒的国度？什么时候我们最高的时候是我们最低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最低的时候是最高的？如果你要为首，你就要做众人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的教训。我们的主讲天国，讲天国的道理，在人来看稀奇的，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能呢？我们一定要回转向小孩，才能够进天国。不光如此，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原文是暴力，天国是暴力进入的，用暴力的人他就进去了。什么意思？不是对别人用暴力，对自己用暴力。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原则了，爱到一个地步完全是肉体的表现。但什么时候我们也背起十字架来舍己，弃绝我们的自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对你自己残忍。但什么时候对你残忍，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你用暴力的时候。这样的人，凡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他当然就进去了嘛。他进去得着的就是天国的赏赐。结果在他身上，你看见他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你看见他是哀痛的人，你看见他是温柔的人，你看见他是饥渴慕义的人。所以感谢主，你要认清楚了，我们的国王是你不会认错的，他带着是荆棘的冠冕，他的杖，权杖是芦苇做的。只有我们的主，只有在这个国度里面，你看见国王和别的不一样，他所有的子民跟别人也不一样。当别人辉煌腾达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当我们漂流，只有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我们能借着十字架能够达到什么？能够达到丰收。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与他一同受苦，那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所以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天上的赏赐。所以不是没有明天的，不是受苦没有前途的。有一种的苦难是好像绝望的苦难一样，但是不是，基督的苦难是像王子受训一样的苦难。因为你是王子，你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代表整个的王朝，都代表你的父亲。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光告诉人我们是基督徒，人家问说基督徒，不要忘记，连不信主的朋友，他对每个基督徒都打一个标准的。有很多事他可以做，他说你们基督徒也做这个事吗？有的地方他可以去，他说他可以去，他说你们基督徒也去这个地方吗？所以弟兄姊妹，连不信主的朋友，他给我们的标准都是高标准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把恩典讲得那么廉价，好像只要上天堂就好了，每一个人上天堂就可以了，不管你上天堂以后，你得救以后，有的人你下次他受了浸了完以后，你下次找他，哎，怎么弟兄没有见到你？他说我已经毕业了。为什么毕业？他说我受浸就是毕业了。 弟兄姊妹，很多人受了浸就已经毕了业了，所以怎么会有见证呢？今天主今天如果要在为着天国来寻找预备百姓的话，是什么样的百姓？所以讲到天国是跟品质发生关系，生命是当然是基本的，没有生命不可能有品质，但是要从生命，然后经过时间，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然后最后就养成基督的性格，然后借助这些基督的性格，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彰显基督的人格，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理论，这应该是我们的实践，应该在每一个聚会里面，应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公事房里面，我们就应该给人看见我们是天国之子。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当然呢，既然这样，我们的见证是我们是盐也是光。古时候没有冰箱的，那个时候防腐最好的方法就是盐。这个世界已经腐化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样能叫这个世界不再腐化下去？因为你是盐。我还记得我在受预备军官的时候，那么有很多的同学喜欢讲笑话什么，我都认得他们。所以等到后来有的时候我看他们讲得开开心的，我就进去，我也想听他们讲什么，结果一进去他们就不讲了，他说耶稣迷来了，我们就不讲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应该做盐才对。基督徒是盐呢有好多方面。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呢，在别示巴呢就种了垂丝柳树。别示巴我们说过是南地，是靠近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在撒哈拉沙漠的边缘。那么在那里的人怎么过日子啊？你总要把清爽给他们吧。所以亚伯拉罕就栽了个什么？就栽了个垂丝柳树。什么叫垂丝柳树呢？垂丝柳树就是说它很多很多很很多很很多很多枝子。这个枝子上面呢，当然有些叶子了，但它枝子不同，它枝子上面呢，因为都是盐分很重。所以到时候一个一个盐就接在上面，一个盐就接在上面，所以好多好多到了很多盐接在上面。那么接在上面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晚上，因为太阳很热啊，我们知道沙漠就这样，白天是热得不了，晚上冷得不了，所以等到太阳一下山以后呢，那么当然空中的水汽就慢慢开始凝聚了，因为冷下来了嘛。这个凝聚的时候需要核心的，没有核心它聚不起来，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水珠，不可能的。所以呢，等到半夜以后呢，慢慢慢慢这些水珠呢就聚集在这个盐分的上面，盐粒的上面。所以等到如果那天晚上你睡在垂丝柳下，等到太阳一射起来一照起来的时候，诶，你觉得是满天星斗啊，因为真的一粒一粒又像泪珠又像水珠一样就挂在那个树上，那真这个就是垂丝柳树啊。然后呢，早晨的太阳慢慢晒，一面晒它一面慢慢蒸发，蒸发的时候它怎么样，它就把凉爽就赐给了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世界许多是像南地一样，是谁把凉爽之气带给这个世界的？但是问题就是圣灵能做这个工作，但是圣灵需要有人来配合。只有当我们是盐的时候，当我们发挥功用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这个垂丝柳树经过一个黑夜，漫长的黑夜，结果你看等到太阳一出来，这个世界就得到凉爽了。我顺便还提起一点很重要的，讲到我们是盐，我还提起很重要的是这样，雨到底从哪里来的？那大家说雨嘛，就是因为空气中有水汽，然后凝聚的时候，那么然后呢就下雨了。所以我们最早是想说一定是灰尘，那么空中一定满了很多的灰尘，然后呢在上面就变成水就下来了。后来科学家想不对，你算一算那个灰尘到底有多大，它没有多大嘛，所以没有多大，那好了，你有多大它就能接多少的什么，接多大的水珠。那么这个水珠因为从空中降下来的，所以如果很小的话，它还没有到地面已经没有了嘛，已经通了没有了。所以如果那样的话，没有雨的可能。那为什么今天大地有雨？为什么每次这个雨能够洗刷大地，把甘霖带给我们？那不要忘记那个秘密在什么地方。秘密就是每次台风天的时候，每次狂风暴雨的时候，你要问说为什么台风天，为什么狂风暴雨，就是我们不明白的狂风暴雨的背后， 神就把海洋里面的盐粒就带到空中去了。所以现在科学才知道说，我们每次接受到甘霖的时候，每次雨来洗刷大地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个盐粒被狂风吹到天上去了。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遭遇这许多的事。这个世界实在说来太干旱了，但是我们还在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做。但是每一次的遭遇都是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地。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明白吗？等到每次你降下甘雨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盐，你们是地上的盐。所以当然这就是见证。所以这个当然和圣灵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吗？我们很明显的，你看见把海里面的盐粒，把地上的盐粒吹到天上去，然后才叫雨变成可能的，才叫甘霖变成可能。这个世界如果今天真的，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在这个世界要做见证的话，我们一面当然是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光。那么光呢是不能够放在斗底下，那么还有呢灯成这个世上的光成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所以圣经，所以主说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所以前面讲到国度之子、天国之子的品格，现在讲到天国之子的见证，然后下面就很清楚了，就特别讲到进天国，谁能够进天国，谁怎样能用暴力能够舍己，让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然后最后呢能够进天国。进天国就是进天国，简单来讲是三件事，好不好？我们根据圣经把它综合一下。第一就是与基督一同发光，第二是与主一同做宴席，第三是与主一同掌权。所以这个就叫做进天国，这就叫做天上的赏赐。我先把这个结论放在前面。所以现在呢，也许门徒们会想说，那么是不是现在我们的主给的是完完全全，是完全把律法撇在一边的？不是，律法代表神的标准，神从来不降低标准，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所以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本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稀奇的，主是怎么成全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进到天国里面去，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好像给了我们新的律法。那个律法的标准好像是更高的，其实不是，律法的标准是一样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国乃是我们父的国，这是天国，而我们的生命乃是天父的生命，乃是非受造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根本就是作王的生命。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只有要求没有供应，但是到了新约，你看见吗？同样的仍旧是律法，没有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你不能改它的，神标准从来没有标准的。但是呢，现在因着那个生命，我们就能够成全律法所要求的。我们所考的结果不是60分，我们都是考100分，我们当然就成全了律法。简单的来说，今年百货公司他不会把6层楼的货搬到1层楼来，因为你说6层太高了，他有一个办法，人就在6层，不过让你借助电梯，借助那个电梯慢慢就上去，你不需要活多少力气，你自然就到那里。同样的，你看见吗？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说这个天国原来就是我们父的国，所以我们祷告才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那个国什么？那个国一面是父的国，一面呢是天国，因为是天上的父，还有呢是义人，这个父是义人的父，是义人的国。这个义人什么人呢？一面他是因信称义的义，另外一方面圣徒所行的义就证明说心腹装饰整齐了， 那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什么工作？要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义。等到在我们身上结出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那在我们身上就有一种的义。这个义是什么呢？这个义叫做门徒的义。这个门徒的义呢，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里有个标准的，明白吗？所以这个义乃是超凡的义。同样的是爱，但是主耶稣要问说，你这样的爱你的弟兄有什么长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爱要有长处，还有如果这样做有什么赏赐呢？所以今天在天国里面，你不要问说我这样子对和不对，现在你要问说我这样做有没有赏赐，你爱的够不够，就问爱能不能得到赏赐，爱够不够，你要问说有没有长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外面所表现的超凡的义，证明说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个超凡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有的姊妹说，哎呀，我昨天差一点发脾气了，这个得胜是险胜，好像差一分一样他得胜了。但是不要忘记，所有得胜的人都是得胜有余的。怎么知道？你打我一张脸，我还有一个脸给你，你叫我走一里路，还有两里路是得胜有余的。这是什么？这就是饥渴慕义的义，这也是为义受逼迫的义。感谢主，现在主告诉我们说，今天在天国里面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到底文士和法利赛义是什么样的义，我们的义又什么样的义，那就是21节以后的故事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我们回想这一天，这个半天能够坐在你的脚前，这实在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不可能这样。所以我们无论听话的说话的，我们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说是你复活的大能吞灭了我们一切的死亡，也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求你再把恩典更多的给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六仍旧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好在你面前继续蒙你的恩典，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